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
一本旅行，
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各位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珍妮。今天呢，特别有幸的请来了一位我的阿姨，她就是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从事古书画修复工作的专家尚丽老师。她也是文物修复界的一位大神了，在这么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皇宫里边上班，宫城里边的节奏应该和日新月异的大都市北京城里边完全不一样吧？在那儿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还真是，上班的时候就是觉得世外桃源的感觉，
嗯，
跟外面好像不太一样。
嗯，
我们有的时候进到自己觉得好像哎呀，我们就是个宫女，好像跟外面对接触很少很少，然后接触的人也很少。喜欢静的人一定是觉得我们那个地方非常的好，
嗯，
它没有大的机器设备嘛，然后是静静的，人也都是静静的，然后心也都是静静的，所以感觉很好。
所以您一下就工作了30多年。
对，是的，在故宫一下工作了33年，退休的嘛。
哦，其实在我印象当中的故宫的修复厂，就你们工作的那个地方，就是它还蛮原生态的，一点也不现代化，
没有什么现代化可看。
是，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好奇，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就是您工作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嗯，好，我们这个修复厂呢，是解放以后呢，原来叫修正组，
嗯，
后来呢改叫修复厂，其实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哦，现在叫什么？
对，现在叫文保科技部。
哦，哇，这个还挺高大上的。
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厂子，
嗯，
它是对文物一个更加科学的修复和保护的一个机构了。
嗯。嗯，我印象当中它还是在应该是从神武门进来是吧？
对，从神武门
然后往西拐
的
一处院落里面。
对、嗯、其实我们这个厂子呢是在西路、
嗯、
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冷宫，把那个妃子打入冷宫的那个地方、
哦嗯、很可怕的地方。
对，打入冷宫，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嗯、它是由四个院落来组成的，整个科技部包括7-8个修复部门吧。
哦，
对，很多。
那这7-8个部门大概都涵盖哪些方面呢？比如说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书画。
嗯、哦、对，有我们书画，然后有木器修复、
嗯、
就是古家具修复、
嗯、
然后有铜器修复、
哦、
然后还有钟表。
哦，
对，一个钟表的修复，然后还有一个呼囊匣。
是什么
囊匣？就是文物外面的一个那个盒子、
哦、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囊匣、
哦、
对、
哦、
对，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组、嗯、然后还有丝织品，丝织品的修复，还有一个古书画的临摹。
哦，
对，我们整个科技部还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一个实验室，这是原来最早没有，然后后来成立了一个实验室、
嗯、
根据不同文物的需要，首先进行文物的研究实验，这么一个部门。
哦，我没听说有什么瓷器的，还蛮多瓷器的。
对对对，这是我忘记了、
哦、
对对对，我们原来是没有瓷器修复的、
嗯、
近几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瓷器的修复组，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唐卡的修复、
哦、那就是说其实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修复厂涵盖的领域还是蛮全的。
对，基本上文物修复都包括了。
嗯，这块地方应该是经常进进出出能看到很多国宝级的文物的地方哈。
对，是的、嗯、基本上国宝级的东西都能够看到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乌牛图、
嗯、
清明上河图、
嗯、
然后游春图，像我们都是用手摸到过的。
哇，
因为每次展出的时候要检查它是不是有问题，有了问题都要拿到我们这儿进行小的修复、
哦、
对，是这样的。
哇，你们真是太有福气了、嗯、近距离和艺术珍品哈接触是一个什么感觉？
也非常荣幸啊，
嗯，
就觉得你是既能够亲手碰到这些文物，而且还能够把那些破碎的不能保存下来的，然后经过我们的手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嗯，
流传下去，确实是一个非常就是
很有成就感啊，
对，非常有成就感的一项工作，
嗯，而且感觉好像和这些大师大家们的距离那么近，他们画，
嗯，
画完了以后经过风霜雨雪可能有一些破损以后，然后用你们的手去修，好像这个作品是古人和现代人的一次对话一样。
对，非常非常的荣幸，我是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也是每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哦，再接着说一下你们工作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我反正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边好像感觉就是还是蛮平常的，这样的办公室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密的仪器或者是怎么样的器材，好像用的器具也都是挺传统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变化呀，
嗯，
从外表上看不出太多的变化，
哦，
院落还是原来的，
嗯，
然后该长草还是长草，
哦，
那个树还是那几棵，
嗯，
但是内在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嗯，
对，一个就是科技的提高，
嗯，
比如说每个工作室都会有现代的设备的引入，
哦，
然后呢就是人才的引入，
嗯，
老一辈的人呢可能就是学历都很低，
嗯，
那么现在的人呢，我们从80年代开始就要招大学生，后来呢不光是本科学历，然后现在呢就后来招研究生嘛，然后到博士学位，
嗯，
一直现在，
哦，
我们工作室都有几个博士学位的。
哇，
这样，
嗯，
就是它软件的变化，是内在的变化确实是很大的。
嗯，但是比如说这些修复工作还沿用着以前老的这些技艺和传统是吧？
是的，
包括可能有些工具，
嗯，工具和这个修复的手段基本上都是传统的，
嗯，
只是一些检测手段用现代的了，
嗯，
我们用的你像故宫的这种装裱呢，它是，
嗯，
叫做南裱，
嗯，
裱画呢分作北裱南裱，就是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它是有差异的，因为从清朝的时候就请的是南方的师傅到故宫来装裱，那么解放以后我们的吴仲超院长也是从南方请来的师傅，所以故宫装裱一直就是南裱的这种形式，我们用的工具呢就是全是南方的，比如说鬃刷它会比北方的小，然后用排笔也会比北方的稍小一点，只是工具不太一样。
嗯，您差不多30年的经手修复的这些作品当中哈，包括大修啊小修啊，其中肯定也有很多价值连城的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哪几次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修复的过程？
这个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修复了清代王彦渠的一幅山水画，那么这幅山水画拿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棍子，它是装裱好的，但是因为受潮了以后呢它就粘连在一起了，
哦，
变成了一个棍子，
这是重伤啊。
对，你不可以就是说硬把它打开那么就画面就全毁了，就撕掉了嘛，
嗯，
然后呢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实验呀，最终定的一个修复方案，一个是潮水，就是往这个棍子上先喷水，
哦，
喷水以后它潮了以后就弄，然后呢也有蒸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敢用，因为它是棍子你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样子的，怕这个画掉色，
嗯，
你就不敢用这种方法，那么古人呢也有用把这个画呢就拉开，
哦，
把它从中间拉断了，把它展开一段一段的看，
哦，
能够看到里头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画心。那么我在做这个画的当中呢认为这个方法都不可行，因为不知道画心内部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就是在它装裱的那一部分它是可以打开的，
嗯，
通过装裱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它的那个背纸上，
嗯，
慢慢的潮水让它背纸完全湿透了，然后把背纸揭开，
哦，
然后让它粘连在画心的正面，
嗯，
这样把正面一点一点的打开，然后我再一点一点处理这个背纸，
哦，
这样的话
真的是精细活哈，
对，然后把它完成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个丰子恺的一幅画。那么丰子恺虽然是现代的人，但是文革的时候呢，这种绘画呢都作为四旧，然后有的被烧掉了，有的呢，这个呢，我修的这幅画呢，就是被打了一个大红叉子，就是被否定的意思嘛。修复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经过，既要把这个红墨水全部去掉，又不能损坏画面。画面上有墨迹有颜色，就经过好多次的实验呀，最终选择了一种药水吧，把这个红墨水全部都去掉，而且一点点的损伤都没有，纸张没有损伤，画意没有损伤，那么后人一看，哦，真的是挺惊叹的。就是我对自己的这种修复也觉得，哎呀，要不是我的话，那这幅画就永远是带个大叉子。
对，可以说是您给了这些画第二次生命
啊，谢谢，
第二次生机啊，
然后让他得以这个重见天日嘛，感觉还是挺好的。
哇，这些案例应该属于疑难杂症了哈。
对对，会遇到，因为那个文物很有自己的单一性，每一件都有自己不同的残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干一辈子要学一辈子，一辈子都可能遇到新的问题。
我们每次修的时候是都有，比如说有本身原有的这个图片去可以参考吗？还是说
没有的，
完全没有。
对，因为这个书画它都是单一的了，能够流传下来没有说一模一样的两幅，几乎是
没
有。
对，也没有说
对
就留下什么图片照片资料。
对，不可能，过去也没有这样，当然现在有可能了，大师的作品我会用各种影像可以把它留下来，但古代没有。
是，
那么我们修复的时候呢，是按照它的原来的那个图像吧，比如说缺的比较短的一个字，中间缺了一点点，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接上。一个衣纹断掉了，那么我们可以按照上下可以把它接上，但是特别复杂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会组织一个专家了，然后来研究这个时代的它的风貌，它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复制组的人来这个进行接笔。
哦，
这样的
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多了，还挺考验审美的，而且也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工匠的手艺而已哈。
是的，
对美学呀，对文物啊，对这些书画呀，真的是应该有相当深厚的了解。
是的，我们是要对每幅画都是要有理解，首先你得理解了，你才能够，尤其在这个接笔全色的这个环节，要读懂这个画嘛，你不是拿过来一接就算了，要首先要读懂，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审美的深度吧。你不读懂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接错了。社会上有这个说把某某某件画接错了，这个对，也有过这种争议了。那就是仁者见仁了，他可能读的这个可能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不是一个人来做这个事儿，特别重要的一级特级的文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一个专家队来这个制定方案，由国家文物局来批这个方案，才可以上手来做。
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一个过程。
对，是的，是的。
都听说通常在故宫里边就是宝贝特别多，数不清楚。您是作为修复文物的专家，您知道大概故宫里边有多少件文物吗？
故宫里的文物，因为经过几次统计嘛，首先是总体的文物应该是有180多万件。
Wow,
就是对，然后180多万件，但是它包括各个门类的。
那这180多万件都是符合拿出来展出的这样的条件的，还是也有很多损毁的，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修复？
没有来得及修复的还是有，类似像钟表啊，什么古家具啊这类的，可能还有很多需要修的。你要是书画这一块，因为它移动方便嘛，所以它保存环境可能会好一点，倒没有到一点点的拿不出来那种，极少极少。
比如说在我们书画这个领域还没有拿 出来修复，除了可能时间呀、人力的问题，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导致它没有进行修复吗？
现在好像还没有。亟待修复的一般我们都会排队，我们有保管员吗？每一个保管员保管一到两个库，不是一个人了，一个库可能有三个人吧、就这样几个人保管，他会了解自己库里存的东西、然后残损到什么程度，每年会上报，这样、按照他的残损程度然后就逐渐的来修，所以不会有特别残损的。
好像据说每天下班也要干一件特别繁琐的事儿，就是一共要锁七道门是吗？
差不多吧，反正是层层的锁门，不仅仅是锁门了，还要有断水。我们是出门就断水断电，
都是为了保护这个
对文物的安全。对，故宫的建筑也是文物嘛，
是，
所以说为了保护它的安全，都会断水断电，然后锁门，逐级的锁门。工作室的门，然后院落的门，然后大门，大门要几个，所以说就传说中的七重门。
哇，
那个锁都是现在新生产的，表面上看跟咱们用的差不多，就那种过去的大铜锁，但实际上里边有很多高科技的水平。据说一个锁要对一把锁要一两万块钱嘛。
哇，
对。
还有听说咱们修复厂有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不允许员工加班。
对，原则上没有大的问题都是不允许加班的。这个是为了安全嘛。但是有特别急需要的工作还是可以加班，但是就是逐级申报，我们要报到警卫处，等到警卫处批了，然后呢有专门值班有监控，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值班。对，加班
好幸福啊，加个班都这么难。
是的是的，
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说哎，领导说这幅画尚老师您得修多长时间，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通常修文物不应该有规定时间，因为文物的单一性，每个文物打开了以后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修法，什么样的残破程度都没有，所以也是基本没有。曾经也想过把它量化，但是量化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没有最终完成。
还是有它特殊性的。
对，你就认认真去做就好了。而且就是那种大的收藏家的话，他就非常懂这一点。那么他送修一件画的话，他从来不说时间，不说价格。
对，哎，我听说过坊间好像从这个历来哈，包括这个明清两代就流传说，如果这个你找人修这个古字画的话，可千万不能砍价，人家这个师傅说多少钱就得多少钱，说难听点做点什么手脚可能一般人都看不出来。
对对，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你要是给他砍价了的话，他你砍多了，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就比如说一张宣纸，我们修文物一般都用最好的宣纸，那么就是红星厂的，那么你要给他砍价的话，那好，我就不用这个厂的，红星厂的最便宜现在能买到的1800块钱一刀，小的厂的呢可能60块钱一刀，
差好多倍，
差的不知多少倍。所以说那你也看不出来啊，当时给你就看不出来，但是纸的质量就差很多了。
对，
你当时拿到不知道，但是多少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了。所以说
而且不差这个钱哈，您连这个古董文物都有了，您还差这点修复的钱吗？
对，所以说这个懂的人他会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小的细节，不在乎那一点钱了。因为你太砍价了，对这个文物肯定是没有好处。比如他稍微的就是手艺人嘛，他稍微的偷工减料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当时看不出来。
甚至好像这个还流传说曾经有修复书画的这些大师们篡改过很多作品，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篡改有的就是传说中的一张接两张，这种情况，社会上说的也特别多，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除了篡改，就比如说是我们应该叫什么复制临摹，对，都有可能，然后当真品了，对，也是造假的一种。然后就是我说的一张接两张，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那个是他画画的时候得用的是一种特定的纸，才可以。
哦，
对，
是不是你们也这么多年练就了火眼金睛，可以分辨出真伪的，或者是赝品这些，能够看得出来个头头道道吧？
修复和这个鉴定还是两个门类。
嗯，
那么我们可能从纸张卷上鉴的比较多，但是真正的鉴定，它的那个内涵还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以修复为主，很少去做鉴定。
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哈？
对。
但是您退休了好像也并没有停止您在这个工作上面继续耕耘，好像您现在又做了自己的工作室，而且想把这门这个文物修复的技艺给传承下去，而您收的弟子呢就正好是您的女儿。
是的。
哦，她怎么也是想要做这一行了呢？
先说我这个退休啊，其实我从参加工作开始，我非常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
工作
，喜欢这一行，那么特别认真的来做，那么我也就是日思夜想的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但是呢，故宫呢能够让这个国宝的文物来让我上手来修呢，确实我舍不得这个工作，辞掉工作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呢，终于有自己的时间能够想做自己的事了，所以我就很快成立了做自己的工作室。那么女儿呢，从小跟着我看我修文物，我的那种每修一件文物那种自信呀，那种
成就感
成就感呀、感染她。所以呢她一直也是非常喜欢这件事儿。我一旦退休呢，她就辞掉自己的工作。
她本身是干什么的？
她是在那个画廊，她是中央美院毕业的。
哦，所以她也是学有关美术的。
对，然后在那个画廊工作，然后我一退休她就辞掉自己的工作，一直在跟我学。因为喜欢嘛。首先要做好一件事就要喜欢，因为喜欢我觉得她是我非常满意的学生了。现在她基本上我们做的款式她全部都做过，而且也开始修文物。
那在故宫之外，在就做这样的工作室，跟故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啊？它主要是收藏家的文物嘛，就不是国宝的那些，但是民间的这种文物有许多非常好的国宝级的，那么也需要人去这个维护修复嘛，所以我们现在修复的主要是收藏家的文物。
哦，所以说
这
是不同的挑战哈。
对，是的。
今天呢，和尚丽老师，也是我们从宫里边请出来的，从事了30多年的古书画修复的专家，聊了很多他在故宫的这些往事，包括呢也给我们揭秘了一下他所工作的这个地方，以前叫做修复厂，现在叫做
文保科技部。
文保科技部的这样一个神秘机构，我们作为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究竟修文物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哈。直到今天呢，我才觉得说这些叔叔阿姨真的做着一种特别伟大的工作，他们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啊，勤勤恳恳的伏案修复这些文物。有谁真正知道在这些古画，在这些国宝背后默默的耕耘的他们呢？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啊，也非常希望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有机会再次跟你踏上我们不一样的旅程。谢谢，再见。正好长来描画双额，起呀春草几株吹，春意儿香了我黄桂，起呀春草几株吹，香了黄桂。画眉在心之上歌，画眉人不齐之音，远风见地之心待，正好长来描画双额，起呀春草几株吹。